天父，我们打开你的话，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等你圣善的灵光照，让我们看见主你自己的容面，看见你在历史当中的作为，看见你怎样引领历史，更看见你要怎样差派我们在这世上做你和平的使者，让我们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得蒙主你自己的保守和引导。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来到以色列旧约历史里面，国势最强、最高的一段时期。除了大卫、所罗门时代之外，在旧约以色列历史这个时期，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他们国势的另外一个高峰。但是从此以后呢，他就开始从这个高峰，这个慢慢或者说急速的，北国以色列是急速的，在不久之后的30年呢，甚至亡国，而犹大在那里呢苟延残喘，一直在跌跌爬爬、衰败的这个当中度过另外的300年，到了587年，主前587年呢，他也灭亡。他的姐妹国北国就在所罗门死的那一年，也就是上个星期我们所看的，主前922年，过了200年，722，北国以色列的亡。这段历史，这些历史记载在圣经，而以色列的旧约历史成为上帝启示的一个媒介，也是一个管道，也同时是一个过程。上帝在他们身上的这个作为，透过在历史当中的参与、干预、引导、互动，不是安排，不是编定，不是命定，是一种的互动参与，使到我们认识上帝，使到我们知道作为上帝的子民什么意思，更使到我们呢能够看清楚历史，人类历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当我们重新看这一些经卷，看这些过去的事，它不是只是一个回顾，也不是一个回忆，更不是只是以史为鉴、以史为镜而已。因为这个在历史当中行事的上帝，今天在拉着我们的手，与我们共创跟缔造历史，所以这显得这个意义重大。我们今天怎么回应？我们今天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有人说，只要教会有先知就可以。近年来，教会特别一些的教会特别兴这个先知这样的一回事，而认为只要有先知在教会当中，或者是教会当中有许多先知恩赐的人，那么我们每个人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走、怎么行。我希望我在明年能够有机会很详细、很系统的、很深入的来跟大家看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事情它是好事，但是处理的不恰当，它也同时呢让教会受亏损。事情都是这样的两面，上帝给的恩赐，水能载舟也能够覆舟，当往往人没有好好的掌握跟了解是怎么一回事，跟去处理，而只是在那里运作的时候，好坏参半是一起来的。我们过去看这个上帝国，已经也深深的看到上帝把好多的事交在我们的手中，就因为我们处理不当，就因为我们没有恰当的跟认识、掌握、跟好好的去处理，以至于呢，它反倒了成为我们的网罗。它好像那个很锋利的刀，因为我们不懂得操刀，结果我们割伤自己。恩赐，圣灵的恩赐也一样，这已经发生在哥林多教会，不是新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说神在教会当中的这个引领，我们不能够过度的简化，或者是过度的简单的只是在某一两点、在某一两件的这个事上，神 给我们看见他过去在他的这个作为的当中，非常详细、非常清楚、非常全面的，他如何带领，他如何引导历史，带领百姓，他如何干预世界，他要把这个世界带到哪里去。上一个星期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现在处的这个环境，无论我们自己或者是周边国家以及世界其他的一些大国，非常有影响力。我们都看到说，我们都一直不断的好像来到一些事情的十字路口，事情一直不断的在转变，我们一直不断的在面对新局面，就是说我们眼前我们自己怎么掌握，我们怎么走，我们怎么处理世界这整个我们所拥有的这个财富财源，作为一个国家也好，作为一个民族也好，作为一家之主也好，我们现在每个人手上都有我们需要处理的资源物质。到头来这个世界的问题离不开物质的分配、物质的占有、物质的拥有。中国大陆在担忧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全民富起来的时候，所需要的能源、所需要的矿产、所需要的粮食，怎么能够自供自给，还能够影响世界的市场？美国担心石油的这个能源的支配不在他的手上之后，他会怎么样失去他这个全球性的这个影响？这些都是领导者脑海中所担忧的这个事情，而我们这一些，也就在他们这一种的这个暗地里的这个运筹、暗地里的这样的这个内明争暗斗底下呢，我们过日子，而我们呢，也就在这里其中受苦。有一些是我们不能够支配，我们无法改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没有命定，没有注定，上帝没有机械式的安排，上帝一直不断地跟我们互动，不断地呢跟我们的走，跟着我们的环境，不然的话你日子如何，力量如何，这一句话就不能够应验。所以不要再用命定、注定、安排这样的一个很机械式、很这个僵化的那样的一种的思想去想上帝对我们的那个带领。上帝对我们的带领是动力、是动感的，甚至可以是改变。上帝因为摩西的祈求跟祷告，他改变主意，这没有什么问题的。上帝可以后悔，这个后悔不是我们人这种做错决定的后悔，而是上帝把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交托给我们管，我们把它搞得乱七八糟，他看的时候他很后悔，很心痛，但是他没有呢就放弃，也没有呢只是管教我们，他仍旧单单承担我们搞砸的，我们所这个留下来的许许多多的烂摊子，而最后是由他用他最宝贵的爱子的生命收拾残局，并且带来新局面。这是我们在上帝在历史当中所向我们显明的，这个不是一些观念，不是一些宗教上的理念，这个是事实。透过旧约以色列百姓，透过主耶稣基督新约的教会，所以当我们不断地回到这整个上帝的作为里面再去看的时候，每一次都叫我们在今天我们得到上帝的指示，我们看见神向我们说话，我们知道我们当何去何从。今天我们来看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不论南国北国也好，都是在他们的国势最强的一段日子。原因是他们有两个好王。什么叫好王？就是做事情，然后两国没有斗争，没有战争，发展经济，同时他们这两个王呢命够长，政治安定，尤其是北国没有宫廷的这个内斗。北国自从脱离了这个犹大，就是脱离了原本的大卫王朝之后，宣判自己独立，他的改朝换代都是流血的政变， 创毁。但是来到耶罗伯安二世，今天我们看的这段是二世。耶罗伯安是上个星期我们看到他是那一个呢分裂以色列国的那一个第一个。耶罗伯安二世在位四十年，所以四十年的安定，四十年能够让他做事情，他就是也做事情。而在南国呢，另外一位也是在位四十年，也是做事情。所以就在这样一个时间，把他们两个国家的国事带到一个高峰，不会输给所罗门的这个时代。我们打开旧约先知阿摩斯书，我们先把圣经翻到这里。旧约先知书阿摩斯，导圣经最快的方式就是看目录，然后去找，不要将你的量慢慢讲话，去找目录，然后看。在旧约拜堂公用圣经1073年，拜堂的公用圣经1073年。我们要看先知书的时候，有好多基本的问题要处理，但是因为时间上的关系跟我的重点，所以我要另外找时间来跟大家深入的来谈何谓先知这样一件事。所以今天在教会这个课题是一个热门课题，是很值得我们好好对这个事情呢做一个深入的一个认识。而先知在整本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资料是多的不得了，所以在新约的教会，尤其是在哥林多那里所碰到的这个圣灵恩赐、先知恩赐的时候，不是一些我们不知道是什么而任凭我们去解释的。整个旧约第一位先知被称为先知的是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马拉基，将近1000年的这个历史，神在以色列人的当中不断的借着先知做事情，这资料是多的不得，而且各种各样的情形，所以我们需要整个的整体的结合综合之后，再能够下判断到底先知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今天就直接要看到这个时代跟它的这个内容的这个信息。刚才我们有讲到说，这个时代以色列人的国势特别的这个强，也有它外在的这个因素。我们不能够忽略外在的因素，虽然正如传道书所说的，我们不知道这背后，我们知道神掌管，但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样掌管。传道书说，他承认他肯定是神掌管，但不知道神怎么样掌管，所以他不去谈。一样，历史事实的发生，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样子在处理这样的事，我们知道他在处理。那么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这个世界自古以来就离不开超级强国。以色列人能够在那个时候有机会发展，也是因为当时的超级强国的影响，对巴勒斯坦的影响的血肉就是埃及。埃及是在主前2500年到主前1500年，那1000年，他一直不断的影响着现在的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他的势力。他开始呢，这个到这些国家有机会能够真的是自己呢好好做这些事情。我想到今天也是一样，新加坡的时间有人说是借来的，或者说是偷来的。但是呢，你有时间跟有机会，你不一定就会抢到。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去妒忌别人，我们常常会去跟别人比。当然啊，他有一个有钱的老爸啊，当然啊，他有背后有靠山啊， 达赖玛他有苏哈多撑腰吗？达赖玛他高干弟子吗？
是。
但是是不是每个有这种特殊的机会的一定成功，可以有背景，你也可以败坏一切，不然不会有败家子啊，不然不会有浪子。但是机会也是很重要，不然的话自古一些英雄说生不逢时，既生亮何生玉，周瑜他的妈妈姓何，说你怀才不遇生不逢时，这也是有他的道理，但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面。所以各位，今天我们在新加坡，我们在这个全球化，我们在一个开放的这个地方，它不是每一个人的条件、每个人的机会绝对公平，但是另外，我们也不要动不动轻易的怨天尤人，是因为我们的道上没有后门。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时刻、有这个条件的时候，也要你懂得把握。我们当年被人家赶出来，那天我半开玩笑的说，李自正本来不是新加坡人，李自正本来是属于对面，是你不要的。我们想起这些事情，我们想起这些天底下发生的这些人跟事，真的是我们有时候只有感叹。但是圣经很清楚让我们看，人的互动、人的参与、人的一种正面、人的一种出自于对神的敬畏跟负责任跟好好的处理是必要、是重要。埃及在那个时候影响力削弱，使到这两个能够做事情、会做事情的王有机会做事情，有机会也因为他们能够做事情，他们有去做事情。也可以看看我们周边国家的一些领袖，他们是在做事情呢，还是他们是在做自己的事情？当然很清楚。所以神的带领、神的引导、神的引领，那么简单的只是因为你某年某月出世，你是帝王之家出世，或者你是某一个星星这个是掉下来的，那么你前途无量，你必定会大富大贵，这样一种注定的命运。神的带领可以打破这种的局面，而给我们看见机会，对神的正确的反应是很重要的。埃及的势力消失之后不久，就在短短的20年之后，就是阿摩斯先知出现，在跟20到30年，在中东那里呢，一个新的超级强国就出现，就是亚述。他的出现就把北国以色列灭掉。亚述之后的超级强国就巴比伦，接着呢就波斯、希腊、罗马。今天的超级强国在中东发挥影响的是美国，俄罗斯在那边蠢蠢欲动。中国说我和平崛起，新加坡说我们全部都是朋友，这是我们的唯一的生存之道。我们的情况很像当年的推罗西顿，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类比、很多的对比，从中可以得到很多的这个智慧。这些超级强国的出现有在他们在历史当中的角色，但是最终全部都要向上帝交账。在以赛亚书里面，你看到上帝借着以赛亚先知向列国发出审判。我们再看回作为上帝的子民，把机会、把财富交给你的时候，你当怎么做？而当我们要去看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不能够忘记事情的开始。这是上帝所启动、所开展的，因着创造而使到这个时空间出现而有了历史， 有了人类，民族有了国家。但是这一切的这一切，它终极有一个意义，真的很清楚，你的旨意已经很清楚。我们翻创世纪第一章，再问视一下这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够离开这样的一个清楚的这个神的这个心意。我们所熟悉的创世纪一章26-27节，上帝说我们要照做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比地上所发一切的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再说这个意思，就是在地上我们做上帝的代表，是一种君王式的代表，形象样式，正如诗篇八篇所说的，就是把那个荣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做什么？在地上掌管，代表上帝管理。上帝是大老板，我们是管家，而历史呢交在我们的手中，这一切的资源给了我。然后上帝带着祝福，他说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历史交给我，资源财富全部交给我，我们本来就是要拥有这块大地，因为神要赐给我们，而在这里我们存。但是我们怎么拥有，怎么样去开发，我们怎么去对待，我们看创世纪12章，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12章，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又是地的问题，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给你，叫你的名为大。所以神本来就是要让我们尊贵，但是是为了什么？他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福。我们再看22章，当亚伯拉罕全心全意毫无保留地献上自己献以撒，上帝再一次向他显现。22章17节，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当以色列民族在地上真的成国，当大卫真的是成为真正的一个拥有一个土地应许地，而所罗门真的能够在那里开发财富，上帝的这个应许可以某种程度说在那个时候已经应验了。只有一件事情，万国没有因做以色列，没有因做亚伯兰的后裔而福，反而遭殃。虽然这些经文保罗在加拉太书用在耶稣的身上，这个当然合情有理，但是这段经文的应验的应用，不是只是在指到灵性上跟救恩。作为一个活在列国当中，真正拥有这个土地，上帝说我要叫你的名为大，上帝说我曾要使你成为大国，我也使你人多起来，并且我赐福给你，这个是牛奶与蜜之地。现在你们国势如日中天，你们的生活，你们能够在地上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们等一下看他们的生活好到怎么一个地步。难道事情就停在这里吗？不，这一切的一切最后还有一个更高更美的，就是成为别人的祝福。也只有成为别人的祝福底下的那一个被祝福跟拥有呢，能够真正得到那一种拥有跟那个富裕的那一个幸福，或者说 怎么样保持成功，怎么样在成功里面不腐败，不败坏，不会因为成功付出反而成为开始腐败的开始。这个律是有没有办法破的？是不是富一定过不了三代？是不是到最高点了，一定要开始往下掉，要把我们带到高峰？这让我们这个富足，我们保守教会在这里有点不平衡。我们常把这个灵异化解释成就是灵性上的富足，要这样子。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伟大，就是名伟大，就是有名声有名望。你看亚伯兰有生之年，他在虽然他甚至都不是那边的 PR， 他只不过是他连旅游签证都没，但是当地的人呢，竟然开始尊重他，说你在我们当中好像王子一般，他真的是名伟大。看我们新加坡，跟看我们看今天21世纪整个这个世界，我们过去100年来的这个进步，是比任何时代的那个进步，它不是一种叫做等量的渐进，是一个很大的突然间一个跳跃，在科学、在医学、在物质、在各方面都是这样。接着下来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更大的跳跃都有可能？我也相信非常有可能，因为上帝造的人本来就是这么聪明，这么能干。问题是，我们有了，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懂得开发资源，跟有更多的资源手上可以操作。我们怎么去行使？我们怎么去拥有呢？当你开始成为别人的富足的时候，的祝福的时候，你才可以担保你自己。不会再富裕。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了一个独特，施比受更为有。那个有的，他完全为了没有的倾倒，正如主耶稣自己，结果他永远升高，党完全居首位到永远。反而你看到那些拥有了，想要再拥有更多，而不断的只是为自己拥有，其实败腐烂也就开始发生。18世纪，阿摩斯时代的以色列人正式复兴。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一些社会的这个现象。先我们来看他们的一些的这个富足。3:15，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他们有很多人送。不知道有没有 SPA 配备，不知道应该是有，因为其实 SPA 更早的时候，罗马人的更厉害。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3:1，这个可能呢比较没有那么直接，不过你们住在撒玛利亚如巴山的母牛，当听我的话。这是谁？就是那一些有钱人家的太太。那为什么是巴桑的母牛不大清楚，是指他富裕到那个样子呢，还是怎么样？总而言之是相当好的。他过着一种怎么样的生活呢？你们欺负贫寒，压碎穷乏，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短短的简单的两句话，勾画出一种上层社会的一种。6:4-6，你们躺卧在象牙床上，舒适在榻上，比这个 O 型或者是 O 座的那个按摩椅更强。是群中的羊羔，棚里的牛犊，弹琴鼓瑟，唱消闲的歌曲，听京剧啦，或者请个乐队到家里演奏就可以。为自己制造乐器，如同大卫所造的，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都却不为月色的苦难担当。就是说， 有隐形的，他能够有这种能力，有这种能耐，过着一种很奢华的生活，就是这样，而不顾他的同胞、他自己的弟兄其他的一些情况。那么在宗教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兴旺。我们看一下四章第四节，这类人啊，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基甲加增罪过，每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献上你们的十分之一。所以那种敬拜、那种祭祀是非常频繁。应该说，他们有降职的这个叫做热心的这个宗教敬拜，不错啊。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我们要再看多一些的这个经文。第六章5章21节。5章21节，我厌恶你们的戒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就是这个宗教聚会。为什么？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接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素献的这个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声响，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原来他们的生活腐败，所以宗教只是变成一种说我不断地向神明献祭，希望他保佑我。那么现在我们也国事昌隆，也应该真的是呢神明在保佑我。既然神明在保佑我们呢，我们敢大谢神恩，那么多多的这一种呢这个酬神感谢神的这个聚会。但是神说我不是这种，是你们生活腐败不公不义。我们现在来看他们的这个生活上的这个腐败。阿摩斯是怎么样的这个刚才我们已经看了他们那一种腐败的生活，在第1章第2章，这时候的以色列在神的眼中已经沦落到跟列国一样。所以我再一次用这个主题，像列国。阿摩斯书第1章第2章是先知传达上帝的8个审判的信息，对着8个国家，犹大排在第7，以色列排在第8。那么你看第8的那一个以色列的话呢，你就能够看到这个非常的这个清楚。在第2章第6节，以色列人三番四次地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贪得无厌，道德无义。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他们在各坛旁仆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和受罚之人的脚。这个所谓在这个坛旁边过人所当的衣服，当一个人穷困到最后要跟你借钱，什么东西做抵押呢？就是他里面的那一件里衣。一般上的人有一件里衣外衣，里衣呢是晚上的这个耐寒，所以是他唯一最后保他的生命很重要。但是有时候因若手头紧，拿这个做典当。那么在律法里面有一个条例，上帝说晚上之前你要还他，免得他冻死。虽然他没有还你钱，你还是要先还他。但是这些人呢扣住，而且还在当作，就更加的讽刺。信仰跟实际的生活已经是远远不对称。而信仰神只不过他们呢眼中那一种可以被贿赂，只是呢一种呢保佑我祝福我更多的，那你既然祝福我更多呢，我就大谢你更多，我就用各种的宗教的活动、各种的这个祭祀来表达我对你的感恩，然后呢去使到你呢再继续祝福。耶和华上帝在以色列的眼中已经沦落到这样的一种神，他们也把耶和华跟列其他的神当成一样，而他自己像是一个那一个上帝的子民，他一直像列国一样。 所以神把他们并排，跟列国一样的宣判这个神的对他们的审判。而在这里面很有意思的，犹大排第七位。如果我们对犹太人了解的话，大概说啊，第七位应该讲完了，轮不到我，没有想到第八就讲以色列，并且那个篇幅是最长。透过这样一种的表达文学形式，更能够凸显出上帝对以色列的这个审判的这样的一种的这个使命，再加上三番四次这样的一种描述，你三已经是到了顶尖，没有想到你还有四，意思就是上帝对以色列的审判是一旦阿摩斯宣告这个审判之后的20到30年，北国以色列上帝把他们交给别人去修理，上次是你自己放弃，这样好的一个机会，这样好的一个资源，我祝福你的，我叫你的名为大，我使你的国势可以强盛，但是到头来像列国一样，列国怎么样呢？我们一般上就是不断的在这个地上为我们自己的这个财富、伟人的势力，不断的在那边紧赚，不断的去拥堵，这还好。如果你是努力，那也无可厚非。但是呢，这时候他已经开始呢，出现腐败，是用贪，是用那种呢违背公义，并且去欺压。你是以你的势力跟你的条件呢，去欺负跟去剥削那个已经不够的，你把它榨得更干。这个是神所恨，哪怕你是神的子民，也就因为是神的子民，神打得更痛，神狠狠地让他灭火。在这里，我想，我们不要去看到一个愤怒的上帝，要看到这个是以色列百姓自己，使到自己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审判的当中来去看一个正面。我们不要在每一次看到审判只看到负面，我们不要像他们这样就完了。但是不要像他们这样怎么样？怎么样在这个成功，怎么在富足，怎么在拥有的时候，我们办？可不可以积极的有一个积极面？是不是到最高峰一定要掉下来？这里神已经有讲，去成为别人的祝福。当你拥有这么多，可以去分配、去支配，你怎么使到没有的能够因为你的有而有？你怎么样借到你的权力，借到你的地位，去使到不好的变成好的？美国如果再不清醒，再不看到这一点，我想他的日子我们可以算。他说 In God we trust， 我相信上帝一定会修理。中国现在是另外一个时机，另外一个机会，希望他们的领导人谦卑，从神的话语里面看到这种智慧。当我们的崛起、我们的富足、我们的强大是成为周边人的祝福。新加坡我们虽然这么小，我想过去的40年，虽然我们不是完全是别人的祝福，不过我们所干的还算是祝福别人。我们这个社会还充满着很多的爱心、温馨，每一次的这个慈善筹款那个数目一年比一年大。我每次看到这个，不过是道教、佛教的，我都感谢上帝，这很重要的，这是上帝所喜悦的。因着我们富足，因着我们在某一个领域上我们领先，因着我们在某一个问题上面我们克服，我们不是拿来打专利权，然后呢抬高价钱 只是控制市场，只有自己得利。这样做，我有一天会被暴毙。的，我忘记他的名字，一个科学家，前在这个 Swiss Time 上面曾经报道，万一那个应该是初一时，不是我们的那个新生，他把那个做法、把那个过程放在网上公开，当我们不需要再透过这些去使自己更富足的时候，我们舍得他呢？我们从贫困，我们从没有，我们努力争取，使到我们真的不会缺少，我们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等等，这个是合情合理。但是现在是说，我们只是单到只有一只去拥有而已，我们真的是没有那种能力，真的不能够去分，我们那个手真的不能够张，一定要抓，一定是守财奴。而当我们拥有这么多的时候，我问我们自己，可以一起来想，你今年60岁、70岁、80岁、90岁，算算你现在有的身家，你打算怎么用？你打算怎么处理？很多人都跟我讲，锦林堂的人很有钱，我说是，是他自己有钱。我们怎么样支配？我们怎么样使到？我们这一生所赚来的，它不会只是贬值，或者是投资错误，或者是儿孙不幸败家，而它能够增值，它能够呢更加有价值有意义。但是我们想，因为我们有资格想，我们也必须想，我们已经不再是属于未发展国家。我们在这里大多数都已经是中上以上，去看到以色列人曾经走过，也是他们的富裕也是神带领，拜拜是自己，他们的灭亡是上帝神带领。我们需要一直让历史一直这样重复吗？神借着先知讲话，在历史当中留下见证，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只是告诉以色列人你的前途，你最后你会灭亡完了。就像今天在教会当中所谓行使先知预言恩赐的人，也最多只能够这样。某某某，我告诉你，上帝会对你这样不久有关。那从现在到那个时候，就是叫注定命定。阿摩斯先知传达以色列会灭亡，没有讲什么时候会灭亡。以色列是很快。30年之内灭亡，但是他传达犹大也会灭亡，犹大还拖了200多年。那么这200多年，甚至这20-30年，是不是就是在那边等死？不是，神宣告审判是要他们改变，是命。你看我，在许多的我们排在前十，你不能够再一次呢，用那种我还不够，我还没有。要让我们的富足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很愿意去做义工，便宜到这个四周围的国家里面去参与那一种救灾的人，这些都是可喜的。不是只有救灵魂，神还是让把这个世界交给我们手中，这个世界还没有到一个界距，神还是要我们好好处理物质。神也用物质祝福我们，给我们富裕，但是神呢更愿意呢我们成为他的这个好的这个 CEO， 好的这个分配，他是大老板，我们荣耀他，我们使到人会更加因着我们处理好物质而荣耀上帝，要很认真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真的有太多。接下来我们还有可能更多，如果我们成功，如果我们的一些政策走得对，我们的鼓励，神也很愿意让我们成功。 但是我们一直要问自己，因为列国没有人说成功了之后就去造福别人，每个都想，包括美国，维持自己的霸权跟自己的势力，没有人想我的强大是去帮助别人。但是上帝要我们跟列国不一样，我们的强大是要使别人，让我们自己，让我们作为这个国家，让我们在每一个岗位，我们好好很认真的来想这样一件事情，开始推进这样一件事情，这是消极的，再来就避免我们不会腐败，避免我们不会流失。我们现在是在成功的里面，我们要更积极的去发挥，去按神的心愿，按照神的这个喜悦的正面的去发挥。在教育上，在管理上，在很多我们的这个经验，还有我们要宽宏大量，欢迎新的渔民加入这个群体，在这个国土上一起奋斗，不要一直担心别人来抢我们的饭，就这样子，上帝喜悦，最后能够明白。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要为在上的祷告做什么？好让我们能够过敬虔的日子，做执行上帝的心愿旨意。在一个和平，在一个相对正常安定的情况的时候，除了我们能够不断的赚取之外，我们还有好多好事可以做。我们应该不要放弃这一方面，因为这是好的，每个人。爸爸天父，我们向你感谢，感谢你是我们的主，你是创造主。感谢你赐给我们一切，也感谢你竟然把世界交给我们，感谢你定我们在你地上做一个尊贵的一个，也管理主你自己所赐的这个财富，不是一个害怕我们富足的财富，你是一个要我们富足，但你更是要我们能够善于管理，并且成为别人。我们求天父上帝，你施恩，我们在地上，我们所做的真是能够荣耀。感谢你已经赐下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做的榜样，叫我们能够尊他为主，行使你自己的救主你，恩上加恩，地上加恩，奉耶稣基督的名。
让我们也感恩圣灵。